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3。两个儿子的比喻。马太福音21章23至32节。韦保罗牧师2011年2月13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4日。早安。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两个儿子的比喻，不是浪子的故事，而是另一则比喻。我在复习这个比喻时，和我两个儿子中的大儿子谈了一下，他很熟悉这段经文。这个比喻讲的是一位父亲叫两个儿子去葡萄园工作，一个儿子起初说我不去，但后来后悔了就去了，另一个儿子起初说我去，却并没有去。我的儿子听了之后说，爸爸，我不明白，这两个儿子难道不应该都说好然后都去做吗？我想他说的对，但我们不能随意改动耶稣的比喻情境。其实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比喻时，会发现耶稣是有特定的背景和理由这样讲的。我们要弄明白耶稣讲这比喻的目的。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23至32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。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。他却不去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那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读完神的话，让我们祷告天父，我们祈求迷使我们明白耶稣的教训是何等宝贵，赐给我们专心聆听的耳，柔软受教的心，帮助我们明白这比喻对我们的意义，显明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叫我们单单信靠迷，并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活出与迷的真理相称的生命。我也为自己祈求，愿我今日所教导的准确无误，使我们都能在迷的智慧中得着喂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经文一开始说，耶稣进了圣殿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上前来质问他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这样的权柄？你们有没有和兄弟姐妹或朋友陷入一些无谓的争论？圣经教导我们要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辩，比如提多书三章九节和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，不要陷入无穷的家谱和愚拙的辩论。但有时候确实需要正面的提出问题，甚至需要对质。什么时候需要这样做呢？不是因为别人发型我不喜欢，也不是因为别人穿了我觉得不搭配的颜色，而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得罪了神，伤害了自己，也破坏了周围的人时，就需要指出来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雅各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，有时候我们必须对朋友说，朋友啊，你的方向错了，我想帮助你回到正路上来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整个教会几乎都偏离了真道，几乎人人如此。 耶稣把当时的教会比作一棵树，你们知道他比作什么树吗？是无花果树。有一次，耶稣饿了，想从一棵无花果树上找到果子，可是树上一无所有。于是，他咒诅了那棵树，树就枯干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，更是一个象征，预示着神要审判那时的教会。耶稣称当时的圣殿是贼窝，称那些宗教领袖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看起来光鲜，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污秽。圣殿本该是神的居所，却成了坏人藏身之处。然而，耶稣比参孙更有能力。参孙曾推倒外邦人的殿柱，而耶稣要倾覆的是整个腐败的宗教体系。他所说的不仅仅是比喻，他也预言了圣殿的实际毁灭，马太福音24章。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把神的忍耐当作他的许可，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。但神的忍耐不是纵容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提醒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于是他们终于忍无可忍，质问耶稣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这权柄？他们在问，你是谁，竟敢做这些事？他们有选举耶稣吗？当然没有。不过让我告诉你们，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。你们有没有这样问过某个人，是谁给了你这样的权柄？孩子们，谁给了你们的父母权柄来教导你们，惩戒你们呢？是谁给一些人权柄去制定法律？是谁给一些人权柄去执行法律？我记得我年轻时有一次在码头，应该是去钓鱼吧，遇到一个保安，他腰上带着一把大枪。我不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们有过一段带点调侃意味的对话。我问了他类似的问题，是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？让我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随便去问警察这种问题。你被拦下时若问，你凭什么拦我？这可不一定是个好主意。我当时年轻气盛，对那位保安说，我跑得快，可以跑过你。他说，没错，但你可跑不过38口径的子弹。那一刻我就明白，这样的对话其实并不值得。不过如果我们不断追问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权柄，会怎样呢？如果你们问我，我会这样回答，是神给了我这样的权柄。同时，他也让我为如何使用这权柄负责任。你继续追问，警察可能会说，法律给了我权柄。再追问，法律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人民。那么，人民的权柄又从哪里来？当你一直追问下去，最终会落到两个答案之一，要么是神，要么是什么都没有。但实际上，不会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若不是神的权柄，就是掌握最大武力的人说了算，谁有更大的军队，谁就有权柄，不论他是善是恶。那么，谁给了耶稣权柄呢？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神自己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们所有权柄的最终源头在哪里？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宗教领袖问耶稣这个问题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。他们的问题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虚伪的人。来看24-25节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这很有意思，耶稣常常这样做，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。但事实上，这个问题会揭露出他们的内心，让人看清他们根本不是真心想知道真理。 耶稣提到的是约翰的洗礼。这里的约翰是谁？是施洗约翰。当耶稣提起施洗约翰的洗礼时，其实是指整个施洗约翰的事工。施洗约翰的事工完全是为着耶稣的。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23节读到，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。他就像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来警告百姓，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事要发生了。这是福也是祸。你们读过施洗约翰的讲道吗？他是个非常严厉的传道人。他说，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。马太福音3章10节，簸箕在主的手中，他要扬尽他的场。马太福音3章12节，他讲的是弥赛亚来了，要赐福信靠他的人，也要审判拒绝他的人，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。其实谁给了耶稣权柄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耶稣提出的问题中。路加福音7章29至30节这样记载施洗约翰的事，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，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你看，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，他们多次听见真理却执意拒绝。他们并不是最后一刻才突然拒绝，而是一直以来都在抗拒。他们明明知道耶稣的权柄来自哪里，却选择为自己废弃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听见准确传讲的神的话时，他们其实知道这话是出于神，知道这是关于人当信什么以及人当如何行的真理。当他们拒绝时，他们拒绝的不是人的意见，而是明知是出于神的真理。耶稣的问题让他们无处可逃。若他们诚实回答，就等于自己回答了最初的问题，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。然而他们却不肯面对真理。接着圣经让我们听到他们的讨论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如果这事不是这么悲哀，简直可以算是讽刺。他们甚至召开一个小型委员会，商量怎么给出最安全最方便的答案。你看，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，就等于承认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约翰所讲的就是关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世界的救主。但若否认约翰，他们又怕得罪百姓。这就是一个宗教委员会的样子。顺便说一句，教会的会议也可能如此出错。我们今天真实的比利时信条、海德堡要理问答、多特信经、威斯敏斯特信条都是由教会会议制定的，但我们也得承认，教会会议有时会非常非常错误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尊重教会会议，我认为我们的堂议会都尽力做出最好的决定。但从历史来看，包括圣经中的例子，耶稣所面对的那些教会会议竟是如此邪恶，这让我们不得不谨慎。历史上也曾有臭名昭著的教会会议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教会会议的价值仅在于他们是否诚实准确地呈现了神的话语。我们所遵循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怎样的标准呢？我们称它为次要标准。它不是我们的主要标准。它的地位是从属于神的话语的，而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最高的标准。感谢神，仍有许多教会坚持这一点。这些宗教领袖彼此商议说，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， 我们就等于回答了耶稣权柄的问题。但若说施洗约翰不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又怕百姓。他们的心被什么掌控？被惧怕。他们害怕失去自己虚假的地位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当父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如果老实回答可能会惹麻烦，于是你就想方设法的包装答案，以求得到父母最温和的反应。这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在做的事。他们惧怕人，想找最安全最方便的答案来维持他们虚假的身份。但他们似乎从未想过，为什么不干脆诚实回答呢？那不是更简单吗？偶尔在这些宗教领袖中，会有人说出大家本该明白的事，比如尼哥底姆或亚历马太的约瑟。他们会说，难道你们没人看见这个人曾在水面上行走吗？我看见了。难道你们没人看见他叫死人复活吗？他让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。你们还在嘲笑他。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立场吗？或者说，你们看见他用一点食物喂饱了5000人，这能靠人做到吗？我们提到这些时可能觉得好笑，但其实这是在见证人心的刚硬。有人说，如果神让我看见一个神迹，我就信。但实际上，人心的刚硬超乎我们想象。只有神的作为才能将实心变为肉心。这些领袖被恐惧、不信和维持自己地位的欲望所左右，始终不肯诚实面对真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想，对于那些不愿意诚实、不愿意接纳真理的人，我们到底该和他们谈多久呢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对话？你心想，不管我怎么说你都不会接受。我不反对提问题，我学过护教学，很喜欢解答问题。但有时我会停下来问，如果我把你的所有问题都解答了，你是否愿意转向神，信靠基督？若对方回答不会，那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没有跟他们继续纠缠下去。他知道时间到了，便直面他们拒绝的事实，结束了谈话。耶稣用这样的话结束了讨论，他们说我们不知道，耶稣就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对话到此为止。如果你们不愿诚实，就不要指望耶稣继续与你们辩论。然而，对话结束了，教导还没有结束。我们还没讲到比喻呢。我知道前面讲的比较久，但比喻很简短。耶稣要讲一个比喻，这些宗教领袖也可以听，他们听了，而且他们非常明确的被包含在比喻的角色里。耶稣开始比喻前，先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耶稣说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再次给他们机会去思考。你们要不要再成立一个小组来讨论这个问题呢？你们看，问问题是一回事，但当神开始向我们发问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评估圣经，判断它是不是神的话，想要证据。但圣经自己怎么说？圣经说，他审判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审判他。我们不是在审判神，神在审判我们。我很喜欢约伯记里的一段经文。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，向神发出许多疑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到了40章，神打断了他。我用自己的话来概括，神说，你问了很多问题，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些问题了。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？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。约伯记40章2节，约伯听后回答说，我是卑贱的。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约伯记40章4节，弟兄姊妹，不论今生还是来世，当我们站在神面前时，这就是我们该有的姿态，闭口无言，承认自己的卑微。比喻很简单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 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马太福音21章28至31节，这个比喻里有两个儿子，他们都被称为儿子。这很重要，哪怕其中一个儿子代表悖逆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其实也在神的约里仍被称为儿子，而不是仆人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被称为神的选民并不等于得救。在旧约，谁是神的选民？以色列。但他们都忠心吗？都信神吗？没有，有时只是极少数人真正信靠神。但他们仍是神的约民，外在属于神的子民，尽管内心可能远离神。耶稣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马太福音15章8节，今天在教会里，那些在籍的成员，我们称他们为圣徒，称他们是神所拣选的。然而，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是，仅仅外在属于教会，在末日审判时并不能救你。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？是谁？是基督的宝血。事实上，圣经说，那些属于神的约民却拒绝基督的人，将要受更大的审判。耶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马太福音11章24节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如果他们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他们早已悔改了。耶稣的意思是，你们作为神的约民，享有更大的特权，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自称属神的约民，却因宗教的虚伪而被耶稣严厉责备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地狱中最炽热的刑罚，正是为那些听过福音、受过洗、领过圣餐，却拒绝这一切真实意义的人所预备的。这是在审判日最可怕的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来看比喻中的两个儿子。父亲吩咐他们去葡萄园做工。第一个儿子起初悖逆，说我不去，但后来后悔了，就去了。另一个儿子表面答应我去，却没有去做工。这正像耶稣所针对的那些宗教领袖、长老、法利赛人。他们口头答应神，外表敬虔，穿着长袍，追求宴席上的高位，但实际上没有遵行父的旨意。耶稣问，哪一个遵行了父的旨意呢？他们回答，第一个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说这话时，语气中夹杂着怎样的勉强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在指着他们说。接下来，耶稣揭示了严厉的真相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宗教领袖听到耶稣把他们与税吏、娼妓相提并论，必定深感羞辱。他们根本不愿与这些人来往，甚至批评耶稣竟与这些人同席。但现在，耶稣不仅把他们与这些人相比，还宣告这些罪人将先进神的国，而他们自己却要被拒之门外。这不是说他们仅仅在次序上靠后，而是说这些被藐视的罪人真正进入了外在教会所预表的神的国，而这些自以为意的宗教领袖却无法进入。问题的关键是什么？施洗约翰来传讲耶稣，宣告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福音1章29节，那些税吏和娼妓没有否认自己的罪，他们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主，并相信了耶稣。但这些宗教领袖忙于炫耀自己的善行，从未真诚面对自己在神面前的罪。 那些罪人从起初的悖逆回转过来，信靠神的羔羊，努力遵行天父的旨意。然而，这些宗教领袖却依旧顽梗不化。耶稣似乎在说，当你们看见这些罪人悔改信主时，本应深感扎心，自己也悔改。但你们却无动于衷。我的国度是为受伤的、软弱的、失丧的预备的。我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，不是为健康的人，乃是为病人。现在，罪人来了，受伤的人来了，软弱的人来了，而你们却穿着长袍，坐在高位上，冷漠旁观。弟兄姊妹，当我思想这些时，心中也生出自省。我们也该反问自己，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宗派，是否有陷入同样危险的可能？有些教会虽然神学上我并不完全认同，但他们对罪人却敞开怀抱。而有时，我担心我们改革宗的教会缺乏这样的气质。一个罪人走进来，可能觉得这里没有我的位置，这里的人都看似完美。我们需要营造这样的环境，让每一个走进来的罪人都能说，这里是我的避难所，这里是山上的城，这里有我灵魂的安息之地。这不仅是台上牧者的责任，而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，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都有份于教会的侍奉。他们本该按真理来思考，却只考虑便利。但神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；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以赛亚书1:18-20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预备领受圣餐时，我们应像饥渴的旷野之人，奔向绿洲一样，带着渴慕奔向主的筵席。若我们平日的读经、祷告、属灵操练，并没有使我们更渴慕圣餐所代表的恩典，那我们该警醒，我们的方向可能已经偏离。这饼与杯所指向的，正是我们最需要的，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。愿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预备，领受主的恩典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心，也看顾你的教会。不要让我们倚靠自己的义，不要让我们惧怕罪人被带进你的家，倒要使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罪，知道我们多么迫切需要圣餐所指向的恩典。愿你建立你的教会，立基在耶稣基督的义和他十字架的工作上。愿这成为我们心中极大的喜乐，也蒙你喜悦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